OK， 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在你面前，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又来到第二课的哈巴谷书。救主，让我们打开这三章的经文的时候，让我们再次的回想当时你怎么呼召哈巴谷先知来对犹大国所说的这些话。主，让我们能够在当中学习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求你赐福一下这段时间，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听的讲的都蒙你赐福。愿你圣灵引导，圣灵来光照，使我们能够在你的真理的里面，我们一同学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上个礼拜的有些什么要分享回应或者问题的吗？哈巴谷对谁说话？犹大，哦，犹大，啊，对犹大国。但是更多里面所看见的是，很多其实是他跟神的对话，对不对？就像约伯跟神的对话一样。所以上礼拜我就讲，当你读这个哈巴谷书的时候呢，有一点像约伯记里面呢，约伯跟神的那个对话。不过约伯的那个苦难比较多是他个人的，而这哈巴谷的所看见的呢，是将要临到犹大国的一切的这些的灾难。哦，让他更很费解的是什么东西呢？因为神要兴起一个更残暴的民族呢，来管教他自己的子民。那这个是哈巴谷很纳闷的。那第一呢，在神的永恒圣洁里面，怎么会兴起这样的一个残暴的国民，这样的一个凶狠的人民来管教自己的子民？那第二呢，当这些人来攻击他子民的时候呢，为什么神不理？为什么这样的这事情不理？那当国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这些不公义、不公正的事情、不圣洁的事情，神为什么你不处理？而神自己本身不处理，而神要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外邦的国家来做刑法的攻击、管教的杖。所以这个是对哈巴谷先知很感觉到为什么这样的。所以第一章、第二章他的问一问一答，神就给他这样的一个答复。到了第三章的时候，他就恍然大悟的时候呢，他就发出对神的那个赞美，对神的赞美。所以里面有几处经文是蛮重要的，蛮重要的。特别是有一句经文是二章四节，一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后来在信约的时候呢，保罗在罗马书信里面十二章里面也引用这一段的经文，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因信而称义的这一段经文。那还有就是我们每一个主日早上的时候呢，我们所提到的哈巴谷书，神在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怎样肃静静默，这些都在哈巴谷书里面有提到。好，有什么问题吗？你们没有问题啊？没问题，等一下我问你们问题了，哈哈，对，啊，然后你们问你们问题。好，那我们就开始讲，大概个让你们再回味哈巴谷的时候，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在这段时间，就是在约西亚王做王之后呢，在这段时间，大概在主前629年，大概这是期间，到个这个600多年的这段期间。所以他经历了几位王，约西亚王，约阿斯王，约雅敬，最后呢西底家做王之后呢，整个犹大国就亡国了，就被这个波斯就被这个巴比伦来灭掉，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这个是当时的这一段期间里面，但是你当然你知道整个背景的时候呢，约西亚王是一位怎样的王？上礼拜有提过啊，约西亚王是恶的吗？打两巴掌，哈哈哈哈，他错了。约西亚王是好玩，几岁做王还记得吗？八岁做王，马拉西死了之后呢，亚门做王很快，不过做两年，最后他死了。约西亚登王位的时候才八岁呢，但是圣经形容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八岁的时候呢，他们就有很多人先知啊等这些教导他。后来他在修理圣殿的时候找到那个律法书，然后呢读那个律法书的时候呢，他就要悔改。 他就把很多呢以前他的老祖宗呢哦马拉西所建造的丘坛啊这些的偶像啊等等全部把它砍掉，在七伦基谷那边呢把它在那边焚烧。那虽然这些呢然后呢重新的呢叫祭司教导人民的这个上帝的律法，但是这个呢不能够带动国家的复兴，虽然有一些复兴的迹象，但是马拉西做完55年的时候呢使到通国陷在那一种的罪恶里面。那这是列王记下21章里面特别上帝就用了整个篇幅里面呢来讲到有关马拉西的这个罪是非常非常的邪恶，因为他行了呢甚至连那个亚摩利人呢所行的更加的超越亚摩利人所行的罪。亚摩利所行的是什么？拜偶像、邪淫等等一切一切的罪。那他还把自己的儿子马拉西的儿子献在那个祭坛上哦，那个摩洛神，献给摩洛神。所以这些你看他所行的这些很邪恶的事情，所以使到以色列人呢在55年里面把以色列人全部陷在那个罪恶里面，以致神就已经对他讲说他一定要审判这个犹大国。所以耶西亚王做王的时候虽然带了一些复兴呢哦，但是呢外表的复兴还是不能够把人心征服，所以最后神的审判就临到。所以接下来呢约阿斯、约雅敬、约雅敬跟西底家呢圣经都形容他们是行恶的哦，行恶。所以你看见吗啊，这些人呢都前面呢被老祖宗所影响根深蒂固在他们里面，所以耶西亚王不能够做了些什么东西，所以圣地的审判呢临到他们已经是肯定的。所以你可以参考列王记下21章、22章就提到有关上帝的这审判。所以哈巴谷跟西方亚差不多同时间的人就在这样的一段时间里面呢做王。所以对哈巴谷来讲呢他看见这个国家经历马拉西之后呢哦，国家的这些罪恶，他也看见耶西亚所带来的一个宗教的复兴，那他也看见接下来这些王呢又在使以色列人陷在罪恶里面，以致最后呢上帝透过哈巴谷先知来宣告他要用这样的一个什么巴比伦人来刑罚他的子民，用让巴比伦人成为他上帝手中的棍子呢来棍打、来鞭打他自己的子民哦，这个是一个。然后之后呢主前586年的时候呢犹大整个的犹大国就亡国，然后被掳到巴比伦哦，70年之后啊，他们再回访自己的国家哦，那这是他们的这个背景哦。所以你看哦，在马拉西做王的时候呢哦，大概有这些先知上帝所兴起来的，然后在约西亚之后呢约阿斯的时候呢大概约雅敬的时候哈巴谷就被上帝兴起来来宣讲，所以在那个时候包括耶利米先知哦等等这些哦，这些耶利米先知这些的先知就在这些王做王的时候，是圣经对他们的形容。你看在约雅敬的时候约阿斯约雅敬的时候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哦，也是神兴起了巴比伦尼布加尼撒来到什么犹大哦，犹大。然后之后呢在约雅敬继续他王位的时候呢也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哦，那约雅敬投降，巴比伦将圣殿的王宫内的宝都拿走哦，这个是一个。然后接下来他就说什么哦，然后到西洗家的时候呢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来围攻耶路撒冷城，把城攻陷哦，然后圣殿也被毁，然后西底家的眼睛被挖，然后众子被杀，圣殿王宫被火焚烧，然后把人民就全部掳到这个巴比伦去，犹大国就亡国了，亡国了哦，这些哦呀，所以都是从这些里面大概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哈巴谷就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环境的背景里面。所以大家看到这样的时候呢神向他宣告说他要兴起巴比伦呢来管教他子民的时候呢，那哈巴谷先知就心中就起了两个的疑问，那这两个疑问就在第一章的里面，在第一章的这个哦，第一章的里面就提到两个啊，特别是第三节，为什么上帝你让我看见这些恶行，什么恶行呢？自己国家国中的这些的恶行， 那因为就从马拿西带进来的，然后接下来这些王所带来这些行恶的事情，上帝你为什么让我们看见这些？那当你看见这些的时候呢，上帝为什么你不理？你的公义在哪里？那第二个问题出现说，神就说我要兴起，神就回答他说我要兴起巴比伦人来管教他的子民。那第二个问题他要出现，既然你要兴起巴比伦来攻击，你懂这些人民是怎样的吗？他们也一样的，也是犯罪，也是作恶的，而且他们的行为更加的凶暴凶残，比亚述人更甚。那这些人呢，为什么你使用他们呢？这个跟你的公义圣洁好像格格不入的，那上帝为什么你要这样做？这是他第二个的问题，先知的问题，所以很疑惑他就产生很多的这些疑惑。所以呢，他经历的那个时代的环境给我们看见，虽然约西亚兴起宗教改革，但是呢菊花一现都不能够征服人心，把他们改变过来因为马拿西55年的统治给整个以色列王国家带来很大很大的一个祸害。然后呢亚述强权的帝国也在凋谢中，那这个我们在上一次的先知书的里面，那红书你就看见，其实上帝已经宣告什么，他们要被这个巴比伦所灭这个是已经在凋谢。然后呢巴比伦的兴起，其实当时不但巴比伦还有埃及，那这两个国家都要在那边来称霸，但是呢巴比伦更加的壮，也是把这埃及都征服了之后呢，巴比伦击败埃及，然后独自的称霸，约西瓦亚成为牺牲者这是列王记下他虽然是一位好王，带动国家的复兴，当埃及跟这个亚述攻打的时候，他也带兵去攻打，就在这个米沙谷的时候呢，就给这个埃及王杀死战死在这个米吉多的这个沙场，这个约西亚王。那哈巴谷看到这些，感到自己国家在衰落当中，他有很多的困惑跟烦恼，不知道怎么来面对这些，他就是神问了这一些的所以两个很困惑的一个祷告问上帝，坏就是我们常问的一个问题所以你看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情况的背景这个是请到马拿西的恶行，他怎么样行神看为恶的事呢他比在以色列面前赶走的民族所行的更憎恶的事情，他做什么？建造丘坛那父亲西西家所拆毁的，他又重新把它建立，这个巴利的祭坛，做亚瑟拉那还有什么敬拜天上的万象，然后更神的是怎样，在耶和华的殿内什么造这个祭坛来做什么呢？敬拜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圣殿里面等于这个人我们用今天的话叫无法无天就是这个人然后呢又把他的儿子用火烧为祭这个是献给摩洛王，你看非常的可怕，并且算命观照交鬼和行邪术，多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情。然后呢还把所做的亚瑟拉就一个女神没有穿衣服的那个他们拜的亚瑟，那个是什么淫乱的女神，把它摆在什么放在上帝的圣殿当中，所以非常非常的亵渎的一种的行为然后呢神曾对大卫跟他所罗门说，我要在这殿跟我以色列众支派中拣选的耶路撒冷立我的名，所以这个殿是上帝分别为圣的，他却把么轻看，然后把这个亚瑟拉呢的雕像呢放在这个圣殿当中，所以你看马拿西的恶行所以呢你看呀所以只要以色列人谨守遵行，这是上帝吩咐他们的，但是他们没有听从，马拿西引诱他们去什么做坏事，比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消灭的外族人更加的厉害，这外族人就是迦南弃族的这个败坏，所以他所行的比这些迦南人上帝赶出的更加的邪恶，以致使到什么在55年的统治里面呢，上帝已经定义要做什么借助他的仆人众先知说什么，因为犹大王马拿西所做的这些可真的是比在他以前的亚摩利人所行的恶更坏，并且他的偶像是犹大人犯罪，所以以色列的神这样说，看啊，我要把灾祸降在耶路撒冷跟犹大，所以听见的人双耳都要什么刺痛，所以上帝已经定义要刑罚他们了我要用度量量度这个撒玛利亚的准绳跟赤色 亚哈家的铅锤，测量耶路撒冷，我要抹净耶路撒冷，像人抹净盘子一样，抹完了就把盘子翻转过来。所以我要舍弃我的产业的移民，把他们交在他们的仇敌手上，他们要成为他们仇敌的掳掠和战利品。因为自从他们祖先从埃及出来的那天直到今日，他们一直行我看为恶的事，惹我发怒。此外，马拿西又流了许多无辜人的血，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都满了血，这还是在他使犹大人犯罪去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那罪之外。除了这个之外，他还使许多流无辜人的血，把一些无辜的百姓的杀害。所以这是马拿西的恶行。所以上帝已经定义什么，要把他们交在他们的仇敌的手上，上帝已经讲了。所以这是必然要成就。所以哈巴谷就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里面面对接下来的这一些，所以他就对神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所以他的疑问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先知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你看见这些恶，你许可这些恶？然后上帝就回答他，其实这些恶，然后上帝要兴起一个外邦的民族，就是巴比伦，来管教他的子民。先知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这个巴比伦的子民，这些军队，他们是非常邪恶，非常凶暴，为什么你兴起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来管教你子民，跟你的圣洁跟你的公义格格不入的？那上帝也回答他，上帝的做事公义的原则，为什么呢？因为已经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上帝已经说他已经定义把犹太人交给外邦手中来管教他的子民。当先知知道这样子说，就他赞美神，无论怎么样，但是呢，神给他一个很好的肯定答案。虽然在这种的里面，但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信靠上帝的人，上帝一定什么，救他们脱离这一切，一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先知知道之后，他就开始赞美神，把这一种困境当中呢的疑惑转向赞美神，而对神的信靠。这个就是哈巴谷书里面所要提到。所以它的内容在第一章里面讲到先知的怨言向神发，为什么不看你，为什么不看罪恶跟强暴，你不加阻止跟消灭？那神答复什么？反而没有回答他的问题，神却跟他说什么？他要兴起加勒底人，就是这个巴比伦人，说出他们的凶暴，他们的武力，然后呢还是要对以色列人，除了对以色列人还要对其他的国家呢，这是一个很非常凶暴的加勒底人，上帝要兴起他们。所以先知的困惑更加深了，再向神提出圣洁跟永恒怎么可以容忍奸恶跟罪污，许可这样的事情，按照神的这个圣洁公义的属性，你怎么可以容忍这些？为什么神不回答？当他看见这些的时候，然后呼求神，神久久不回答，似乎不回答他，在那个环境中上帝也不做些什么事情。所以这是先知的第一个的问题，第一个的困惑。当我们生命当中也是有这种情形，上帝啊，为什么你准许这种的事情发生？我们是在困难当中过生活，你在信仰上你有对神有这样的怀疑吗？但是神你问了，你祷告了很多年，上帝没有给你回答，上帝也没有跟你讲为什么，就是那边一直在等候。先知就在这种情况跟我们现今也一样。所以在很多时候上帝不一定要回答我们的问题，但是上帝有他自己做事的一个方法。然后呢在第二章的时候呢，那先知在心态上有一点改变，他说就说什么，我要站在守望台，我要在那边祷告来仰望，看上帝你有些什么样的作为。所以第二次的回答呢，看神的作为，神就很正面的回答他，就告诉他说什么呢？一人必因信得生，就告诉他。然后上帝说，我兴起的这个巴比伦人，那其实上帝不是按照他的公义圣洁，不看这些，其实上帝也看。然后上帝兴起他们的时候呢，本来他们成为神手中的杖，要来管教他们。你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第十章，上帝就兴起他们来做他手中的杖来管教。但是这些巴比伦人呢，他们反而怎么自高自傲，也是不单呢成为神手中管教的工具，他们还借助他们的那一种的势力呢，还要占领别家的国家，而且想把什么把他们吞灭掉。那这是上帝所不许可的。 所以最后上帝也说，这些被神使用成为这个攻击的这些国家，最后也要受到神的刑罚，就好像这个亚述一样。在那鸿书里面上帝也讲，哦，他们本来也是管教他的子民，但最后他们自高自大，上帝也使他们什么也灭亡，哦，一样的巴比伦也自高自大的时候呢，最后上帝就兴起波斯来把他们灭掉，哦，马代波斯把他灭掉。那上帝就在第二章里面也形容什么他们的那个五祸，哦，在第二章的时候就提到，哦，他们对侵略的那一种的暴行，他们每到每个国家他流人血的那个残暴，在第二章里面，哦，就很清楚的一个叙述，哦，因为你第八节他说你强烈多国杀人流血，哦，向全地各城跟其中所有的治民都什么施行暴力，所以他们的暴行呢，上帝一定要追讨他们的罪。那这个原则在圣经里面已经很清楚，上帝说流人血的，哦，必流他的血，哦，因为什么，哦，以命偿命，就是意思就是这样，哦，要杀人流血的上帝必然要向他们追讨。那在第二个祸，他们的五祸的里面呢，他们有积聚不义之财，每到的国家呢，他们在那边什么，哦，在那边积聚不义的财，在高处塔窝，哦，九节，哦，呀，这些的事情他们就有积聚不义之财，抢掳掠抢夺的。所以你看当他们来到圣殿的时候呢，也把分别为圣圣殿的金银这些呢的宝物呢都把他们抢夺去，哦，去巴比伦。所以上帝也要追讨他们这样的一种的罪。第三种的祸呢，他们很凶煞的强暴，十二节到十四节里面，哦，他说特别在十节他说你这用人血来做成凭邪恶立正的有祸了，哦，呀，他们就是这样，哦，立人血，所以他们每到的地方很残暴的把那些人来杀害，哦，凶煞的强暴，上帝要追讨。然后呢他们在自己的国家过一个很灿烂的生活，哦，灿烂的生活。第四祸的里面，哦，呀，他说什么呢，而且他们请邻舍喝酒，却把毒混入使他醉倒，哦，十五节里面我要见他赤裸的有祸了，哦，在总的一种的喜笑的当中呢，哦，这样的情况的里面，哦，使人喝醉颠倒，哦，他们这些，哦，做这样的一种的事情，哦，然后第十节他说因你向黎巴嫩使用暴力，杀灭惊吓野兽，又杀人流血，向全地各城跟其中所有的居民施行暴力呢，就必受到什么报应这种。然后最后呢形容他们拜偶像的那一个罪，哦，他们拜某对木头对他们所拜的这些，所以上帝因为他们敬拜的偶像暴行等等流人血等等，最后上帝必然要追讨，哦，追讨，哦，就提到加勒底人这五祸。所以在第二次上帝回答的时候呢，就很正面的告诉先知哈巴谷说，哦，上帝是有公义的，他也知道，哦，但是加勒底人，哦，他们不会因为这样，哦，他们也悔改，他们反而更加的，哦，有这样的暴行强暴的，也是上帝也把他们什么最后要把他们什么灭掉，透过这个波斯，哦，上帝也要审判他们。然后上帝给他一个很肯定的答案，说什么义人必因信得生，哦，呀，所以哈巴谷在第三的时候呢，他就从疑惑的里面呢转向对神的赞美，祈求一个复兴开始，哦，所以是一首赞美诗，他要描述什么神公义的彰显，哦，那上帝的显现究竟什么意思，他的目的在哪里，哦，在第三章的时候他有提到。所以哈巴谷在最后呢先知所提到的信心之歌十七到十九节，无花果树不发芽，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无所处，田里无收成，盆内的羊被剪除，盆里也没有牛，我却要因耶和华欢喜。虽然没有这些畜产，没有这些，但是他还是因耶和华而欢喜。为什么？神给他一个很肯定的答案，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因此呢，他有这样的一种的，哦，对神的信靠的心，哦，那神的显现究竟有些什么意思，哦，他的复兴，他显现为要什么拯救他的百姓，将他们的仇敌什么除灭，公义终时要显现。所以你参看生命记第28章，哦，当摩西跟他们生命记里面讲到说当你们行恶的时候呢，这些咒诅要临到你们，但是上帝就把他们在什么交给万国的时候呢，他们 就被人抛来抛去。但是最后上帝什么也允许什么给他们一个复兴。他说什么呢？以色列人要重新在他们的国家来树立那个旗帜，在他的国家就是有一个复国这样的一个人。那这个预言其实是预言到他们在灭国两千年之后呢，他们要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来复国。所以一样的，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上帝也感动这个波斯王居鲁士，让他们在70年之后，他们在被掳的巴比伦重新回到他国家来建立也允许他们建立。但是他们回国之后呢，那经历了这一个之后呢，那最后呢，在主后70年，他们还是一样犯罪，甚至把上帝的儿子都杀害，也是最后上帝也把他们再次交给什么罗马人来占领这个地方。然后最后呢，以色列人就灭国2000年。但是按照呢，生命记28章，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他们要回到自己的国家，重新来建立他们的国家成家。因为这是上帝所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所以管教之后呢，他必然施行他的拯救公义最后还是要实现。但是很肯定的，上帝无论在哪个时代都对我们讲，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呢，信心是我们最后的答案，无论环境怎么样恶劣坚定信心必然得生。这是上帝给这个他的这个先知哈巴谷先知的一个很肯定的一个答案无论怎样，只要你坚定这个信心呢，你必然能够得生。因为上帝在他公义圣洁的里面，上帝要追讨罪恶，但是刑法他的指明之后，管教之后呢，上帝要重新让他们复兴。那这上帝就是因为守约是慈爱的上帝。所以哈巴谷书的要节给我们看，就是在2章4节，为义人因信而得生。这因信而称义的道理就来到罗马书的时候也清楚和让我们看见。那么罗马书就告诉我们，保罗说什么呢？今天你不是因为你看见才信，我要看见了才信，也不是因为我明白了才信，今天也不是因为你需要证明才信，你需要经历才信。所以罗马书一直呢，保罗不用证明他说诸天书说当我们看到这些所造诸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一直里面你会看见一个字，上帝用什么显明，上帝不用证明，因为人所知道的已经言显明在什么人的心里，透过什么第一所造诸就已经可以知道。所以上帝不用去证明有才有上帝，不用，上帝说这些已经显明出来。所以这个意是什么？保罗就说，本以信以至以信，如经上所系，一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保罗就用了这个哈巴谷书2章4节呢，来重新强调，在新约的时候呢，一人必因信得生。所以我们都因信而称义，而不是靠做行为。所以哈巴谷书的信息的重点是什么？提到神的公义，维护神的公义。所以公义是行恶的，将罪人消灭。最后呢，在心智在理性的困惑当中，虽然没有办法明白神为什么你要这么做看见恶人仍然在信神，最后好像很猖狂但是呢，神的答案看出两件的事情。第一，时间对上帝来说不是问题神可以叫你等候多久我们不知道，按照上帝的主权来做事。但是神并非不顾或者纵容，而是上帝的时间还没有到，他有自己做事的方法第二呢，神的主权、全能跟目的不是我们能够明白跟会意的，神的公义终于在历史的作为当中神要显明出来这是在整个哈巴谷书里面的一个信息哈巴谷书里面信息。然后呢，耶和华有公义吗这就是先知常问的所以我们会有看到很多有困惑的事情，有奸恶的事为什么见而不理，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纷争和相斗常常发生甚至我连我们自己本身有时候遇到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在办公室也好，你生活当中也好，遇到一些不合理的事情，你也问上帝 why 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在那鸿书神已经讲了，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有报应的公义，赏罚赏善，但是呢，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 哦，实践。所以呢，当我们看见神没有行动的时候呢，我们常将问上帝啊，难道看见自己的罪孽悔改的时候才可以吗？还是要等到罪孽呢自己哦消灭掉的地步哦，还是等到罪恶的绊脚石出去，还是使到我们信心更加的坚定的时候呢，还是等到神你实现你应许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困惑，坏坏坏，我们来问上帝哦。这是我们在啊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才会发现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信心等候的表达，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了这一切的里面。所以信心的态度我们是怎么样？我们要守望哦。那第二呢，信心的生活是什么？圣经很清楚的，旧约跟新约就告诉我们，一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在新约也好，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因信而称义。对旧约的人怎么得救呢？不是靠行为，不是守割礼哦，不是守律法，也不是，他们也一样的，也是凭信而得救的哦。好，信心给我们看见什么？看见我们最终的什么哦？这些作恶的人呢，最后上帝一定什么哦？上帝一定要行这样的管教刑罚。然后呢，对于我们信心的敬拜呢，我们真正的呢是敬拜是永生神上帝。所以他说，神在圣殿中，全地了的人都要什么静默安静。来敬拜这一位耶和华真神啊，这是一个信心等候的表现。所以呢，人间对错的看法在历史当中的作为给我们看见，从我们可以学习。所以亚伯兰本身就是因为神而受到这样的称许。当上帝叫他把儿子哦以撒献在摩利亚山的时候呢，那亚伯兰也没有跟神讨价还价，也没有跟亚伯兰的太太来商量，那就把什么背着财就上摩利亚山，要把儿子来献祭。为什么亚伯兰要这么做？信，你哪里看见他的信？啊？上帝应许他，你的后裔，你的后裔不是以实玛利，而是这个上帝所要赐给你。但是当他现在我把儿子杀死之后怎么办？你哪里看见他的信心？没有。旧约你看不到，对不对？只有到新约的时候呢，罗马书啊，保罗就说了出来，亚伯兰所信的上帝什么？是什么？死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上帝，看见吗？他的信心是说，我把儿子摩利亚山上杀死的时候呢，上帝也能够叫他活过来。所以他的信心就是这样。所以在旧约里面你看不见，但是信约的时候呢，保罗就把它写了出来。原来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信的上帝是什么？死无变有，能够使死人复活的上帝。那这个就是什么？上帝的救赎，看见吗？哦，所以他的那一种的信心，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信靠神。所以上帝为什么称亚伯拉罕为义人？他就是对神这样的一种的信心，信靠的心。所以旧约里面很多那些伟人就给我们看见，所以他们不是靠行为得救，他们都是这样信心，还没看见的时候呢他也就信了、哦、呀。所以妓女拉赫是一个妓女，到人都看为是一个很污秽的这样的一个女人，但是呢她有那信心，当她知道这个地上帝已经赐给了什么她的子民哦，这个流奶蜜汁给了她，所以她说当你们进来的时候呢，请你救我跟我的一家，他有那个信靠的心，他对耶稣亚说。所以呢耶稣亚就说他们进来的时候攻打耶利哥，说一定要保存拉赫的一家、哦、这样的一位妓女、哦、所以看见吗？他对那一种神的信心，知道这位神就是创造对的真神，也相信神已经把这个地给了他的选民的信心呀。所以哈巴谷在那个时代已经知道呢、哦、耶路撒冷这是在他们的历史的舞台上就要灭亡国的这个时候差不多要到了、哦、神兴起巴比伦人、哦、可是对这种恶在先知看来神好像无动于衷，但是呢尽管如此呢，哈巴谷谁会信靠面对困难的时候呢，仍然他可以怎么样来歌颂他的这位上帝，歌颂他的上帝。所以呢先知的近视我们就讲，所以今天你犯禁食吗？我们都犯了属灵上的禁食。先知禁食是什么？所以他第一章第二章就说， 他问神为什么坏坏坏，他这眼睛他已经近视，只注意到这样怎么今天的一个通病，我们只看到近处的一个问题，而我们不能够看得更远哦呀，所发生的错误不单近视，而且我们坐井看的范围太小，但是神把我们看得更远更大。所以当他问神为什么为什么这样的时候呢，那其实神说他有答案在那一边哦呀。然后你在逃避困难吗？哦，我们的困难，所以当问题来的时候呢，我们像鸵鸟一样把你的头踩在沙土里面，就以为我看不见困难。那困难会离开吗？困难没有离开，还持续的跟随着你。但是我们什么哦，我们不是低下头来，我们要迎上去哦，来用信心什么向上望。所以十分喜欢诗篇作者说什么，我们要向山仰望，因为我们的帮助什么从我们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呀。而且神在洪水泛滥之上呢，上帝坐坐为王，这是我们的一个信靠神的心。所以呢，你在读哈巴谷书你学到什么功课？静心。怎么样的功课？怎么去 apply 啊？我们讲很容易啊，对不对呀？这样的呀呀都讲了。所以我最近就在面对这样困难，好像当我孩子发现我是当孩子一个月半发烧，有些已经知道，你们在带导的里面知道发烧的时候，我一直问神为什么会这样。那有的服兵役的人他们几天烧就退了，我的孩子是一个月半，然后上上下下上来。所以呢，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他也不能够胃口吃，所以瘦了5公斤。所以而且要每一天要训练，所以他又逼自己去做。但是有时候他又感觉到又发烧的时候很辛苦，所以不能，因为他现在在刚刚在 recruit 哦，在这样的情况，所以很辛苦。所以当那一天哇啊到医院的时候 40.5， 那心跳138，好像人家在跑步一样的心跳，那护士都吓到，把他放在赶快把他躺在病床的时候，那我在那边也是讲，上帝为什么会讲？那为什么这个而且是一个月半的烧，所以医生就抽血就要验，什么验呢？包括艾滋病啊什么全部都要验的，勾出那个 procedure， 所以抽了12支血管去验，哇很多。然后就看开始的时候，上帝为什么会讲哦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对了，当时说我说没有一件事情临到的时候呢，没有经过上帝的许可是不会临到，临到的时候也有上帝的意思在里面啊，我们就是信靠呢。所以当 report 还没出来的时候，紧张吗？会紧张。我孩子自己本身也紧张，那他更紧张是什么呢？等一下我回去的时候我跟不上，我又重新回来 recruit， 明白吗？他已经做了一个月半，差不多2个月了，又要重新又再回来，而且他又离开他自己，已经现在已经2个月，已经跟他们很好的搞完了，然后忽然间又重新来到另外一个本敦，要重新跟那些人重新再有个新的关系，这些要重新开始。哇，他说，我说虽然还是一样2年当兵啦，哦，不过你要重新做，说也不要紧，仰望仰望祷告。我说上帝所带领的是最美好，就是这样。所以他也经历这事情，他也学习如何来信靠神。所以感谢神，到最后当 report 出来全部都 clear 的时候，我们也感谢神。哦，那我就跟他讲 ，OK， 经历这样的一个事情，给你有时候什么功课？然后他就学说信靠咯，他也不知道怎么样。所以当医生说要抽血验血的时候，他也是担心到底是什么原因，所以到最后全部 report 出来的时候呢，是没有什么发觉什么，所以他也是放下心头啦。哦，不过喉咙虽然有一点的这些的发炎哦，所以可能那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然后也试了3种的那个antibiotic， 最后第3种才能够对他有效用，那个烧就退了哦，就是这样。所以都经历生命当中，我们需要经历这一些哦，这些的啊，这些。所以哦，当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所以哈巴谷书让我们怎么运用在你的生活的里面？那第一个呢，讲到信心啊，所以信心是我们学的功课。所以这个不单是当时几千年哦发生的这个先知所面对的。耶路撒冷的情况，犹大人接下来所要面对的情况，就面对这个巴比伦的大军就要来到的那种情况哦。当然，只有他心里会怎么想哦？这个是不能够挪开的事情，是必然要来到，什么时候来到？ 哦，那个大军就要领导，而且来到的时候呢，他们面对怎样的杀害，哦，所以他们都会有这样的担心，哦呀，都这样的一个担心。但是呢，上帝就给他一个很好的信心的功课，仰望神，义人必因信而得生，啊，这是他所要学习的。所以接下来呢，哦，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呢，他有这样的一种的诗歌，他对神的一个盼望。那，啊，今天也给我们学。那哈巴谷书我喜欢是不单是个人所学的呢，那今天也来给教会有一些很好的劝勉。说什么呢？第一，他说无花果树不发旺，你会想到什么东西？啊，从教会的角度里面来看，那教会就是我们这些人。上帝说今天这些人不发旺，什么事情？啊？什么是不发旺？无花果树不发旺就是什么？不会开花，不会结果，对不对呀？ Yeah， 所以当你不追求不渴慕神的时候呢，你的生命里面是不会开花结果的。所以他说虽然在这样里面，所以给教会也有一个劝勉，让我们在一体的里面，不但当时他写给犹大人，也今天哈巴谷书也对教会说什么，哦，一样的，哦，当无花果树不发旺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为什么呢？就表示当我们不追求不可慕神的时候呢，你怎么期望无花果树结果子？所以耶稣经过无花果树下的时候，看见什么肚子饿的时候，连一个无花果树都，耶稣说什么？就咒诅无花果树。第二天无花果树是什么？就枯死了，看见吗？啊，他说不结果子的要倒把它砍下，免得什么白葬土地，看见吗？所以哈巴谷树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警惕，我们要发旺，哦呀，不是发财啊，发旺。OK， 我们要追求，我们要渴慕神。那第二，他说什么呢？葡萄树不结果，又有什么？想到什么？从教会的层面的里面，也是结果子，对不对？所以当你不传福音的时候呢，就没有人得救咯。啊，如果我们整天在这边搞旺搞旺，我们不传福音的话，我们十年后呢，我们还是这样的人数，看见吗？所以教会的存在不单只是说教导等等这些，我们更重要的呢，哦，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去，哦，要去，而不是我们坐在这边一直叫你们来你们来你们来。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看见吗？所以如果你不去，我们整天坐在这边，然后就人就来啊来啊来，会来吗？不会来。为什么？因为不结果子，所以不传福音就没有人能够得救。我们还是要去传，我们还是领人来信主。第三，他说橄榄树不效力，什么意思？这是橄榄树，橄榄树无所处，哦，不效力，没有用。怎么将提到什么东西？我们侍奉方面，对不对？还有什么？如果你不舍己背十字架的路，就是我们的教会的见证，我们要讲见证。所以牧师明年就告诉我们，我们有见证，所以你们要同心合意的什么，哦，要有什么彼此的，哦，这样的一种，哦，彼此的扶持扶助，哦，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教会的见证。还有呢，个人我们要背十字架，背谁的十字架？自己的十字架，不是耶稣的十字架，我们不配。耶稣说你要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哦，所以很多东西你要把它什么放下，哦，这是我们对世人的见证。还有呢，田里不出粮食，从属灵的角度又有什么东西？粮食又指什么？啊，灵粮，属灵的粮食，对吗？所以如果你不撒种的话，教会不撒种的话，你就没有收割，哦，粮食主要是什么？你一定要撒种，你一定要去耕种，那你才有粮食吃，哦呀，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做工的人不可以给他饭吃。所以你一定要什么？你要撒种，哦，你要去收割。你不撒种你不收割呢，你一定不会出粮食，你一直坐在那边等，就以为有饭吃，没有。你一定要撒种，哦。还有呢，圈中缺了羊，如果教会圈中缺了羊，什么意思？啊？就牧师跟长老，可能长老都也不在，只有牧师，哦，少了羊，哦，人数的减少，哦，人数减少， 所以为什么人数会减少的原因，接了这个羊、哦、我们要知道减少的原因，所以要去面对，要发现为什么会这样、哦、这些的、啊、最后呢他说什么，棚内没有牛、哦、棚内没有牛啊，没有什么啊，没有家哦，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人愿意，牛做什么，牛耕田啊，没有劳苦侍奉主的人，因为什么，每个人都爱厌了不爱神，那、啊、这是教会的问题呀，我们需要有牛哦呀，都是这些，我们需要有这些工人来一起来服侍哦，这些呀呀，所以呢最后呢当先知看到这样的一个时候呢，他也告诉自己呢，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要耶和华喜乐，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使我的脚什么快如母鹿的蹄。他对神的一个复兴的作为、哦、从那一种的失望当中成为一个仰望，仰望神不单有信心，而且他也用信心来仰望神，因为神是他的力量，是他的盾牌、哦、所以他说我的脚如快如母鹿的蹄在地上行走、哦、他能够有这样从一个疑惑的当中转向对神的这样的一种的很喜乐的这一种的信靠跟投靠、哦、这个是在这个的里面让我们可以学习的。所以哈巴谷书你学到什么，从个人的角度的功课里面，从教会的层面里面你学的功课、哦、我们都可以学习如何的来信靠神、哦、所以当你读哈巴谷书的时候、哦、我们看的一再说不是看历史，总的历史在每个层面，上帝把66卷的圣经把它放在圣经里面，所以神说他的话语什么永远不改变，在当时过去今天跟明天还是仍然对我们有帮助，你怎么运用神的话语来成为你生活上的帮助，怎么帮助我们的灵命，所以你要去运用分享吗？所以你看完哈巴谷书你就要分享吗？啊，后面的几节，刚才那个什么，教会的问题啊，今天的教会的问题，啊，可以分享吗？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去操练，所以我就讲，所以不是等人来，也是说你们要去，所以我们不是一直在闭门，所以我常说教会的门是开着，当然上帝你不做，上帝也会把人带到教会的当中，但如果一个教会一直不做的话，上帝我们不能够等待上帝一直把羊带进来，那我们要去做，所以好像使徒行传一样，如果上帝不使苦难临到的话，他们还是在耶路撒冷，懂吗？门徒还是在那一边，在楼房里面祷告，在楼房里面拨饼，就是这样一直在那边，所以上帝许可苦难临到的时候，一来的时候呢，当他们来到逼迫来到的时候，他们就什么，他们跑到那里去亚西亚一带，那圣经就说他们随走随传，那中东的教会才能够这样被建立起来，看见吗？所以腓力第九章，腓力走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就在那边传福音，看见吗？那其他的人一边走的时候，他要不但传福音，他遇到什么埃提阿伯的太监，一个印度人跟他传福音，那个人立刻就受洗。所以如果你不出去的时候，怎么把福音这样传出去？所以上帝就许可苦难的领导，所以其实五旬节奏圣灵降临之后呢，他们在耶路撒冷整整大概20多30年时间还在耶路撒冷，就等到主后的那一个62年的时候，尼禄王开始就逼迫来到的时候呢，哇，他们才分散、哦、那其实保罗那个时候还没信主的时候，逼迫已经来到了、 所以有些人就逃到撒玛利亚，就逃到别的地方，北部的地方，就是在那一边这样。所以上帝就许可苦难的领导。所以当你不传的时候呢，有时上帝就用他的方法逼使教会你一定要去传。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很安舒的坐在这里说我们这样的人数就够了，我们还要是去传福音，因为这是大使命。耶稣说你们要去，而不是我们坐在那边等人来。很好，还有谁要分享呀？所以里面就提到很多所以呢服事主呀，没有牛，所以不能够只有牧师做牛做马我们也要工人要兴起来，所以盼有更多人愿意起来服事侍奉主我们不要爱言乐，我们不侍奉神让盼每个都是爱主的，我们都能够愿意的来一起的来服事呀还有呢，心中缺了羊，教会人数减少，弟兄姐妹离开，到底什么原因？有些人是因为问题，有些什么问题吗？好久的弟兄姐妹没来，我们有没有知道？知道吗？关心他吗？有没有人打电话？我这个不是长老知识的问题，不是牧师的问题，他们应该做的，不是，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圈中的这些羊都是我们都是这个圈中的羊，所以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去关心，我们要去关怀呀。还有呢你不撒种你就没有收割，这撒种不单是对你自己，也包括对外的事工，我们都要撒种都要撒种。那这次圣诞节我就跟志龙讲，为什么我们要对外做工，这个工作其实很好，我说我们认识那些老人家，他们是住在这个主屋楼上的，我们上次去 Recky 的时候我就说他们这些人他们就下到那个中心里面有这些活动，那他们是可以让我们把他们带出去的，我就说可能以后我们可以做到，一些有车的弟兄姐可以把那些行动还可以走路的把他们载到教会，他就来可以来参加崇拜，他就有机会接触福音。虽然在那个地方因为是政府管制，是一个慈善机构，他也不能够让我们很公开的就是这样跟他们传福音，可以传，但是你不能够叫他们觉知因为是一个政府的机构，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把他们带来听福音等等，所以布道会你都可以把他们带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开始做的一个管道，老人家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做所以这个是所以我们可以对外的工作我们可以做的这个，所以我们要去撒种要去撒种还有被十字架我们的见证是教会的见证等等这些所以结果子我们要传福音一定要传福音所以我们更要在属灵上我们要追求，我们要渴慕神这个橄榄树，这个葡萄树，这个无花果树，这些我们都要什么灵命要发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方面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去操练所以哈巴谷书不单从个人的角度里面给我们要有信心，也从教会的层面里面告诉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应当怎么样，因为你都是这个圈中的这个羊，你都是这个圈中的牛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做，还有你也是这圈中里面的无花果树橄榄树所以你都要去我们都要开花都要结果，我们求主帮助我们OK 好，还有什么问题吗？下一次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哈巴谷书完了之后呢，西班牙书，所以西班牙书就刚才就讲跟哈巴谷差不多同时代的人，你就大概知道他的背景，已经知道了对不对？约西亚王之后呢，谁？约雅敬西底家王等等这一些所带来的行恶的事情，所以他也是面对着这样的一个的时间的里面，在复兴之后呢，接下来的那一些的灵性倒退的这些问题，所以也是一样三章而已三章而已，所以上帝兴起他的先知也是对他们传讲悔改的信息，要他们回转，所以圣经里面一直看犹太人的情况，就是在那个灵性里面的一种恶性的循环悔改然后归向神，归向神好的时候呢他们又再把神丢掉不好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求告神，一直在这样的情况的里面，上帝是因为他跟亚伯兰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上帝没有完全把他们丢弃掉，还是一样的，所以当时先知上帝 必然要透过这先知跟他们讲警告的话之后呢，上帝也管教他们。啊，之后当他们回转的时候呢，神再复兴他们。其实我们的灵命就是这样咯，时好时下咯，啊，有时就是这样。啊，所以当我们生活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我们就比较少亲近神啊，以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当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你又迫切的来祷告求告主。所以我们的灵性其实你回想其实跟犹太人没有两样，也就是在这情况里面，但是有时候我们就需要这样，我们回到神面前好好的抓住神，好好的抓住他的应许，我们去寻求。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结束了这个哈巴谷书。主要看见哈巴谷书里面他开始对神你发出的这样的疑惑的祷告，他问为什么为什么，但是感谢你，虽然你没有正面的给他回答，但是你也给他了学习信心的功课，告诉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也在这样的一个信靠的里面知道你仍然掌权，以致先知在最后的时候能发出赞美的呼声，对主说，主耶和华你是他的力量，你是他的帮助，求你帮助我们，以致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哈巴谷书的里面我们也学习这样的功课，以致让我们常常的知道我们有面对困惑面对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在你面前而不是发出这些困惑的祷告，而是更有信心的祷告来仰望你，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会有软弱，有时候我们信心微小，但求主也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建立每一个人的灵性，以致我们好好在你面前站立起来，也因为我们所信靠的是谁，以致我们更加的坚信的来信靠你。求你帮助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在生命生活当中也常常的来被你来引导，以致在生命的当中的操练，以致我们更加的有更活泼灵的健壮的灵命。也继续也赐福给教会，让我们不单注重讲台的信息的教导，我们也更注重传福音，以致使到这个教会人数有加添，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的大使命，要我们去使万民成为你的门徒，也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主里面，我们彼此学习同心合一的在你面前不但兴旺福音，我们也在你的面前彼此参与服事的工作。求你恩待我们，带领我们赐福恩业踊跃的教会，我们感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一下时间我们要分散，求你保守我们脚步，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谢谢。